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曾经跟他的一位律师朋友说，宇宙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但朋友认为宇宙万物是自然存在的。有一天，朋友在牛顿的家里看到一架模拟星体运行的模型，忍不住脱口问道，这是谁设计的？太奇妙了。牛顿回答说，没有谁设计，它是自然存在的。朋友说，你别逗了，这么运行自如，一定需要复杂的算计，不可能自然而有。牛顿说，浩瀚宇宙，数不清的星体都在有规律的运行，你尚且认为是自然存在的，这个模型当然也可以自然就有。朋友恍然大悟，瞬间就想明白井然有序的大自然，万事万物的奇妙，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有力证据。回到圣经，无论是创世纪里记载神用六天时间完成创造的大功，还是上帝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诫命，包括上帝亲自部署安排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生活起居，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秩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一章六节到二章的三十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一章六到五十四节就继续讲述了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来去数点选民人数的情形。数点百姓人数呢，虽然是费时费力哈，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以前，是必须先统计能够作战的男丁人数的，以便确定这个军事实力是什么。除此之外呢，为了决定每个支派所需之地，那么各支派呢要组织起来，提供族谱，也是有助于各项工作得以顺利的进行。那么今天我们每逢要做一项重大的决定之前，都必须先了解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对财产、人际关系、属灵状况、时间以及相关目标等各项目来做一个调查统计，那么工作呢才能够变得是得心应手，而且是更加的卓有成效。好，能够打仗的男丁的人数，如果是有603550人的话，加上利未人、妇女、孩童，那么人口总数一定是超过200万了。雅各一家下到埃及时，当时只有70个人，因为在埃及生养众多，结果就繁衍成为一个大族。在埃及停留的这430年间，以色列民呢，他们是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壮大。出埃及到旷野之后， 以色列民又蒙神以神迹眷顾，那么神就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所以难怪在民数记的22章第3节，摩押的首领见到以色列众多人口之后，他表现的是很震惊很惧怕。好，民数记的2章1到34节就讲述了以色列各支派在营地的位置。摩西将以色列民各宗族呢按着支派就组织起来，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的考虑。第一，就是这样做能够有效地管理众多群众。第二，这样安排也能够使各支派呢容易得到应许之地。第三，这样的管理模式也方便个人从所属的支派来知道自己的位置。第四，族谱是证明神的选民的唯一方法。第五，百姓聚在自己支派的旗号之下，那么在旅途中就不至于失散了。神设置的营帐呢是很完善的，神对以色列12个支派在营地中的分布位置呢都是有细致的安排的。以色列民生养众多，浩浩荡荡的在旷野中来行军，那么这样的场面必定是非常壮观，可谓是这个世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露营了。其中呢60万战士连营19多公里，这还不算妇女孩童在内。所以说摩西要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并非容易的事。初期呢，百姓对神和摩西他们是一心顺服，但是离开西乃山之后，经过举步维艰的旷野之旅，百姓就开始大发牢骚了，开始怨天尤人了，开始不顺服了。摩西呢已经不能够再有效的来去管理以色列百姓了。顺服神是唯一的蒙福之路，那么不顺服就会带来失败。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这几卷书呢，正是说明了顺服神与不顺服神的结局，两者之间呢是何等的强烈对比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民数记的第3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将可以看到神为正在旷野行进的以色列人来做准备。首先，安营必须是要有先后次序。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这些被选上要去打仗的人是通过人口普查甄选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必须确定自己是谁，同时呢要确定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要用旗帜来代表他们在营地的位置，来标记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支派。那么第三章会让我们了解到利未支派及其该做的事。利未支派在营地中呢有照料会幕的职分，虽然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没有把利未支派的人来数点，但是呢他们在营地中特别被分配来担当一些明确的职分。好，民数记的3章1到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之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我们先看亚伦和摩西的家族，那么这里所有的记载呢都是来自利未记的。拿达和亚比户被灭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大祭司的职分。好，民数记的3章5到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好，利未支派被神指定呢要去协助大祭司亚伦。你和我在教会是信徒，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并被指派顺服我们至高的大祭司主耶稣。好，请听主耶稣这位至高大祭司他的祷告。 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第6节。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信徒聚在一块儿就形成教会了，是属于主耶稣的。那么约翰福音第17章这一整章的经文都是记载着主的祷告。天父借着圣子所成就的救恩赐给我们一份爱的礼物。也许呢，有人就觉得主耶稣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生命的起源这么简单，那么更是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那么这才是我们每天读经时所应该关注的重点。那么接下来经文就再度的提起了神把利未人分派给亚伦。民数记3章9到13节，经文记载，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好，以上这是神的意思。那么今天，神仍然要求每个家庭不只要奉献，也要全家归主。那么试问，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呢？你有没有带领家人来归主呢？把自己奉献给神呢，是一种祝福。投生的是属主的，这并不表示他要全职的去服侍主，但是他要被神所救赎，表示他是属神的。在以色列，神把投生的给属典，而不是把投生的从每个支派中给拿走。神拣选了利未支派。好，民数记的3章14到1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属典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属典。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属典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好，利未支派呢有三个家族，他们的后代分别是格顺、歌侠和米拉利。格顺的家族被选出来，要在会幕后方的西边安营。他们的工作呢是负责看守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那么经文就记载在民数记的3章21到26节。歌侠的家族被选上，在会幕的南边安营。他们要负责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那么经文就记载在民数记的3章27到32节。米拉利的家族被选上呢，在会幕的北边去安营。他们负责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等等。那么经文就记载在民数记的3章33到37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在旷野行进时他们扎营的一个缩影。会幕呢在营地的中间，就形成一个四方形。利未支派就围绕着会幕，那么又形成另外一个四边形。再有一个更大的四方形是由12个支派所围绕而成的。会幕的门呢是设在东边的，亚伦和摩西的家族安营在东边的会幕门口。米拉利是在北方，格顺在西方，那么歌侠在南方。他们就围绕着会幕呢，形成一个很大的四方形。外围向着东边的支派呢，就是犹大、以撒迦、西布伦。 但亚舍拿弗他利呢在北边，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在西边，流便西缅加德在南边。民数记的3:39经文记载，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根据民数记的3:21-34经文的记载，格顺、哥辖和米拉利子孙的总数呢是22,300人，但是这里却说只有22,000人，那是因为除去了利未子孙中300名长子的数目。原本呢，以色列的长子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利未之派的长子也是被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的，所以是不能够代替其他支派的长子的。民数记的3:40-41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所以呢，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给数点了。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一共是有22,273名。那么这表示，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出273个人。这多出来的273个人，每个人以50舍克勒把他们给赎回，并且呢，把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利未支派的3个家族呢，是负责处理会幕的服事。民数记第4章告诉我们说，谁在服事，服事的规则，以及支派中有多少人参与服事。好，我们看民数记的第4章，我们先看民数记的4:1-3，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哥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至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服事的利未人的年龄呢，要在30到50岁之间。民数记的4:4-6经文记载，哥辖子孙在会幕搬运制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会幕的圣器呢，用不同颜色的毯子包裹或者是遮盖。制圣的用纯蓝色或者是朱红色，例如法柜啦、陈设饼桌啦、灯台或者是金坛等等。那么院子里的祭坛呢，则是用紫色。那么会幕中隔开圣所和制圣所的幔子，也是用蓝色、朱红色和紫色的线索支撑，所以蓝色在这3种颜色里头是尤其突出的。因为至圣的法柜，也就是神的宝座，外边所披的就是纯蓝色的毯子。会幕内各样圣器呢，都盖上海狗皮，只有约柜要在海狗皮之外再加上一层纯蓝色的毯子，成为旷野行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圣物。民数记的4:15经文记载，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亚伦和他的儿子呢，是唯一看过至圣所里头一切圣器的人。他们要在哥辖子孙进来抬之前，小心地把约柜施恩座的圣器呢给包好，给盖好。民数记4:24-25，经文记载，格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 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那么格顺人他们负责扛抬所要悬挂的幔子和门帘。民数记四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米拉利子孙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搬运建筑的材料，与格顺子孙一样使用牛拉的车。那么比起办理会幕内器具的事，他们的任务呢似乎是不太重要，但是神对他们的要求就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那么这表明神对选民所指派的工作呢，是一视同仁的，是不分贵贱的，只是分工不同罢了。民数记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记载，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米拉利人要抬比较重的圣物、柱子、板和栓。歌侠呢，要搬圣所的器具。那么格顺比较轻松，只要是带着幔子、帘子和绳子。我希望你能够捕捉到当时他们在行进中的画面。摩西和亚伦早上呢，从会幕出来时，他们是不需要讨论的。摩西不用说，哎，我们开一个长执会吧，看一看我们今天行进的路线吧。他们是不需要这么来做的。他们要观察云柱有没有升起来，如果云柱升起来了，表示他们要起营了；如果云柱没有升起，表示那一天呢要留在原地。摩西和亚伦只要观察和跟着神的灵的引导就可以了，云柱就代表神的灵。那么今天呢，神的儿女也该像那个时候一样被神的灵所引导，不是借着看得见的云柱，而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保罗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灵呢，会引导神的儿女。当云柱升起来的时候，亚伦立刻跟他的儿子就进到圣所。他们先到幔子前面，在幔子的另一边是至圣所，有约柜和施恩座。我相信约柜和施恩座呢，停放在幔子前面，不是对着后面的墙的。这表示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洒血在施恩座上时，他是面向着东方。大祭司一年只进到至圣所一次，要起营那一天他们是不需要进到幔子里的。祭司要进去摘下遮掩约柜的幔子，并把杠给穿上，然后再把圣器呢一一的包好盖好，最后呢他们会盖上布幔。那么当这一切都完成时，所有的圣器都包裹好了，那么歌侠人才可以进来并且抬走。祭司们呢扛着约柜在前面，等着云柱再带领他们前进。那么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幅让人兴奋的景象，他们在新的营地把会幕给建起来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行走的时候呢，都要始终带着自己所负责的那一部分圣器的。当他们建立营地时，先把约柜给放下，整个营地呢会围着约柜有秩序的排列安营。带着约柜圣器的歌侠人在约柜旁边把圣器给放下，各归原位。那么接着呢，板子及帘子会在外围给架上。那么换句话来说，圣器在里头先放好了。那么这和今天的造房子呢有点不一样，但是请记住，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方便起营和安营，并且具有机动性。每个人呢都是有自己的任务的。那么这个营地呢是在很快的速度之下仓促建立起来的，大概是只要三十分钟就可以完工了。当以色列人一进到营地，那么歌侠人就把圣器给放下，那么接着米拉利人带着板子杆子进来装好，那么紧跟着格顺人就把幔子给拿出来给盖好，最后呢大祭司把幔子给挂起来。那么经过四十年的拆拆装装呢，他们必定是非常在行。 每一个立位人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职分的。那么同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由神所给的恩赐的，来去做神所吩咐去做的事的。我相信呢，神会在你忠心完成他给的托付之后呢，来去赏赐你。我们不是去选择自己所爱做的事，而是要操练神所给的恩赐。在旷野行进中，假设有一个人负责会幕西北角所使用的栓，但是呢，他又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有一天，当他把帐幕的栓给拴紧的时候，他想，哎呀，烦死了，20年来我一直带着这个帐篷的栓子，早上把它解开，从地上拉出来，扛在肩膀上，和家人放在一块儿，但是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我有多么的努力工作，也从来没有人对我所做的事来说一句好话。摩西也从来不叫我，也没有给我一个奖牌，我对这个工作烦死了，我不要做了。那么一天早上呢，当需要拆会幕时，这个人他的栓就很难解开，他就把这个栓呢留在那里了。他心里边想，反正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我的工作不重要，我只是负责一个帐篷的栓子，今天就把栓留在这里好了。好，那么你能够想象那一天傍晚会发生什么事吗？以色列民要把会幕竖起来时，西北角的栓却不见了。有人向摩西报告，并且找负责的人。摩西就问那个负责的人，啊，帐篷的栓去哪儿了？那个人就说了，我把栓子留在昨晚安营的地方了。摩西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呢？那个人说，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重要。摩西会说了，怎么会不重要呢？少了这个栓子，会幕就不牢固了呀。那么由此可见呢，神所安排的是何等的完美。立位人每个人的职分虽有不同，但是都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那么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万事万物都有秩序，如果世界失去了秩序，将会是怎样的混乱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讨论。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4:33-6:5，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梦。